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6年4月27日周一，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公告称，经商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局将从2026年4月24日起允许合格境外投资者参与国债期货交易，交易目的限于套期保值。此举旨在持续扩大合格境外投资者可投资范围，丰富境外机构投资者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增强人民币债券资产吸引力，提升境外机构投资行为的稳定性，促进债券期现货市场高质量发展。据央行，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4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商务部公告，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决定将赫斯塔尔公司等七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4月24日，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副司长屈富国在财政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将发行 1.3 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近期全年发行安排已经对外公布，发行节奏与去年基本一致。今年将继续均衡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月度发行规模，保持适度均衡。上海航运交易所数据显示，截至4月24日，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综合指数报 1875.26 点，与上期相比下跌 11.28 点。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报 1233.76 点，与上期相比涨 1.9%。 近日，140年以来最强级别厄尔尼诺及其引发的全球高温影响等话题引发公众广泛关注。国家气候中心回应称，预计五月将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于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此次厄尔尼诺事件至少持续至今年年底。据央视，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美方传达了一个三阶段谈判方案。谈判第一阶段的重点是彻底结束战争，并获得防止对伊朗和黎巴嫩重新发动战争的保证。如果在第一阶段达成协议，各方将进入第二阶段，该阶段将专门研究霍尔木兹海峡如何管理的问题。第三阶段与核问题讨论有关，但在前两个阶段达成协议之前，伊朗绝不会参与核问题谈判。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中钢协，4月中旬，21个城市五大品种钢材社会库存1060万吨，环比减少22万吨，下降 2.0%， 库存降幅收窄，比年初增加339万吨，上升 47.0%， 比上年同期增加132万吨，上升 14.2%。 上周 MISTEEL 统计全国136家独立硅铁企业开工率为 30.28%， 环比上周减少 0.12%，日均产量为16145吨，环比上周上行 1.06%， 增加170吨，创于五个月来新高。硅锰企业开工率为 30.86%， 较上周增加 1.96%， 但同比仍处低位，日均产量为24797吨，环比增长782吨。 MISTEEL 调研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83.05%，环比上周减少 0.15%，同比去年减少 1.28%，日均铁水产量 239.32 万吨，环比上周减少 0.18 万吨，同比去年减少 5.03 万吨。全国45个港口进口铁矿库存总量 16664.12 万吨，环比下降 83.71 万吨，日均输港量 317.74 万吨，降 3.44 万吨，在港船舶数量98条。增两条。据钢银电商，本周城市总库存量为 1119.05 万吨，较上周环比减少 42.81 万吨，负 3.68%， 包含37个城市，共计126个仓库。本周建筑钢材库存总量为 616.87 万吨，较上周环比减少 25.00 万吨，负 3.89%， 包含29个城市，共计72个仓库。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截至4月24日当周，自繁自养生猪养殖利润为亏损 339.99 元每头， 4月17日为亏损 446.23 元每头，外购紫猪养殖利润为亏损 183.95 元每头，4月17日为亏损 290.48 元每头。加拿大谷物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19日当周，加拿大油菜籽出口量较前周减少 51.4% 至 13.82 万吨，之前一周为 28.41 万吨。马来西亚棕榈油理事会发布最新市场展望，短期内毛棕榈油 CPO 价格预计将维持在4500林吉特吨以上。生物柴油经济走强、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厄尔尼诺现象的发展将对棕榈油价格形成支撑。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去年7月以来，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连续9个月下降，今年3月份新生仔猪数量17个月后首次同比下降，有利于改善生猪供需，推动后市猪价合理回升。有关专家表示，受产能偏高、市场供给惯性增加影响，当前生猪价格低位运行。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政商所公告，自2026年4月27日当晚夜盘交易时起，甲醇期货2607、2608及2609合约的交易指令每次最小开仓下单量调整为4手，对二甲苯期货2607、2608及2609合约的交易指令每次最小开仓下单量调整为2手， PTA 期货2607、2608及2609合约的交易指令每次最小开仓下单量调整为1手，短欠期货2607、2608及2609合约的交易指令每次最小开仓下单量调整为1手，平片期货2607、2608及2609合约的交易指令每次最小开仓下单量调整为1手，稍减期货2607、2608及2609合约的交易指令每次最小开仓下单量调整为1手，丙烯期货2607、2608及2609合约的交易指令每次最小开仓下单量调整为1手。欧洲天然气海运供应量一年多来首次出现月度下降，原因是码头施工和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数据显示，本月迄今为止抵达欧洲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数量较去年四月有所减少，且随着时间推进，这一差距还在扩大。数据情报公司 Kpler 的预测显示，本月进口量可能下降约 3%， 这将是自2025年初以来的首次同比下降。大商所公告，大连商品交易所胶合板期货合约和大连商品交易所胶合板期货业务细则的修改已由大连商品交易所第四届理事会第73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于公布，自2026年6月1日起实施。特朗普政府将琼斯法案相关的运输豁免延长了90天，该豁免旨在使石油、燃料和化肥在美国境内的运输更加便捷。该决定将原定于5月17日到期的现有豁免期限延长了约3个月，使悬挂外国国旗的船舶能够在8月中旬之前在美国港口之间运输货物。受中东地区产量下降影响，高盛将第四季布伦特原油价格预测上调至每桶90美元， WTI 原油价格预测上调至每桶83美元。高盛分析师团队在4月26日的一份报告中表示，由于油价存在净上行风险、成品油价格异常高企、成品油供应短缺风险以及此次冲击的规模前所未有，经济风险比我们单一的原油基准情景所显示的更大。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广期所公告，自2026年4月29日星期三结算时起，工业硅期货合约涨跌停板幅度调整为 9%，投机交易保证金标准调整为 11%， 套期保值交易保证金标准调整为 10%， 多晶硅期货合约涨跌停板幅度调整为 10%， 投机交易保证金标准、套期保值交易保证金标准调整为 14%， PS2605 合约投机交易保证金、套期保值交易保证金标准维持 15% 不变，碳酸锂期货合约涨跌停板幅度调整为 14%，投机交易保证金标准调整为 16%， 套期保值交易保证金标准调整为 15%， 铂把期货合约涨跌停板幅度调整为 18%， 投机交易保证金标准、套期保值交易保证金标准调整为 20%。 上期所公告，本周铜库存减少39083吨，铝库存增加2265吨， 新库存减少2585吨，铅库存减少1209吨，镍库存增加1029吨，锡库存减少404吨。接下来就是夸夸七的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供应端新增变数，沪镍后续价格走势如何。光大期货表示，消息面来看，法国矿业集团埃赫曼计划下个月暂停其位于印尼的镍矿生产，同时等待当局是否会批准其获得额外的产量配额。供应新增扰动，短期沪镍走势或偏强运行，关注停产进展。印尼镍矿基准价格和计税调整，一方面，印尼镍矿基准价格和税收调整推升成本，镍铁价格由跌转涨，不锈钢成本进一步被夯实，不锈钢市场提货积极性提升，带动库存去化。另一方面，湿法矿成本抬升， MHP 供应或将逐步收窄，关注硫磺价格和供应是否有恢复。短期仍然可关注低多机会，但当前需要注意一级镍库存压力仍然较大，供给端减产或将逐步带动库存去化，届时将给价格正反馈。同时，从当前阶段来看，政策基本落地兑现，后续需要关注绝对价格和七月是否会有补充配额发放。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多晶硅。基本面矛盾持续激化，多晶硅多弱势行情将持续多久？华文期货表示，多晶硅价格大幅下跌，核心是供过于求的基本面矛盾持续激化，叠加高库存堰塞湖、需求端实质性萎缩、下游采购意愿崩塌等多重因素共振。回望产业反内卷之路，我们需要理解供需是最终决定价格中枢的核心因素，不是喊口号就可以解决问题的玩具，相关企业需要做出实事，推动产业长期良性发展。当下多晶硅价格处于理论成本之下，宽幅波动或仍为常态，需做好充足避险规划。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音频由 AI 合成。